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中日司局级磋商不欢而散，日本负责磋商的官员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就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中方主持磋商的官员刘敬松用当然不满意和严肃总结磋商的结果和气氛。最令人侧目的是，他和日方磋商官员走出一栋大楼的时候，双手插在裤袋，用肢体语言显示中共的霸气。不过刘敬松的霸气只是小儿科，日本女性官员气质上的霸气就令台湾的网红美女艳羡。你们日本女生为什么一个比一个有派头？就是不向习大大道歉，那是她最渴望的。听听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纪美是怎么说的。中国的风险极高，在经济上依赖这样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而最令习大大暴跳如雷的，就是高市早苗的三箭齐发。第一箭就是他的台湾有事论，第二箭他提出要修改日本自卫队军衔和军服，第三箭就是进行无核三原则修改法案探讨。这三支箭都是要日本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阴影，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中日关系走入僵局的时刻，为了避免美国介入，中共再度大量采购美国大豆，想藉此讨好川普的欢心。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粤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亦即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亦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好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9%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一行人结束在北京的磋商会晤，11月18号下午3:30左右现身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离境。金井正章被大批媒体包围追问，但是就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18号下午2:00左右离开中共外交部的时候，他亦都是没有回应媒体。中共外交部亚洲司长曾经从在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金井正章磋商之后，媒体询问对磋商结果是否满意，他就直接回答当然不满意。有媒体问到磋商的气氛是怎样，他只是回应严肃两个字，就不再作答。日本外务省提到，日方要求中方确保日本公民在中国的安全，同埋就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发表不当言论再次提出强烈抗议，敦促中方尽快采取适当的对应措施。 据香港有线新闻和东京电视台这些报道画面，两个人磋商之后行出中共外交部一栋附属大楼那时，陈敬松一边将双手插在裤袋，一面就和金井正章作最后交谈。这个画面随后在中国网络热传，众多的中国网友赞刘敬松霸气。日本媒体共同网报道指出，中共再次要求高市早苗撤回有关台湾有事对日本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言论，而日方就无意收回，双方分歧难以调解。报道说，在司局长级磋商之后，预计日本外务士次官船越建裕将会在近期和中共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会谈。日方原本希望安排高市和中共总理李强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来缓和紧张局势。但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月17号的记者会明确表示没有安排会面。几日来，中共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日本留学或者旅游的消息导致一系列活动取消。法新社11月18号在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当地一位关于航空运输业的独立分析人士指出，估计大约50万已经预订的中国到日本机票被取消。11月15号，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这些主要的航空公司相继承诺，那些原定在11月15号至12月31号期间到日本旅行的中国旅客可以全额退款。11月18号，日本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野田纪美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国居民如果不来日本观光留学可能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小野田纪美指出，旅游观光是国土交通省的职权范围，他不方便就这方面发言，但是他就说无论怎样，对一旦稍有不满就立即诉诸经济胁迫的对象过度依赖，那不单只是供应链风险，对观光这些方面也都同样是风险。小野田纪美强调，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在经济上依赖一个存在这样风险的国家是很危险的。台湾财经网红胡彩平就在面书 Amy 追剧时间分享了小野田纪美的发言，讲笑话，你们为什么会这样，习大大在这里等你们道歉啊，现代女性为什么一个比一个有派头。不少网友亦都留言说，日本新内阁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没有卷舌阴人的日本超清幽、超安静、超美丽、超喜爱。大陆客断了或者可以提高旅游品质，希望到了寒假中国都没有人去日本，女生主政强而有力。网友亦都联想到台湾的情况，说这些说话最应该是跟台湾讲的，台湾亦都这样被欺负过，动不动就被威胁，包住蜜糖的毒药不要，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不明白为什么南北就是无法理解。中日关系依然见不到缓和迹象，路透社11月18号报道，日本和中共在台湾问题的争端加剧，警告在中国的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避免前往人多密集的场所。日本内阁官房长木原廉表示，最新发出的公告是呼吁日本公民再次采取安全措施，因为近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外交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情绪有所恶化。木原廉11月18号在讲到这份安全提醒的时候表示，我们是根据对该国或者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综合考虑作出的判断。11月17号，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中国的日本公民尊重当地习俗，同时在和中国民众互动的时候保持谨慎。公告还提醒公民在外面的时候要注意周边环境，避免单独出行， 带细路出行的时候更加应该提高警惕。公告说，如果你见到就算只是稍为可疑的个人或者团体，请不要靠近，同时要立即离开该区域。随着东京和北京之间的争端加剧，原定在未来几个星期上映的至少两部日本电影被取消。11月17号深夜，中共央视 CCTV 说，这是一个谨慎的决定，考虑到国内观众情绪的恶化。中日电影合作近年逐步升温，日本动画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粉丝，而商业片的引入亦都成为两国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暂停上映不单止影响相关产业链，亦都象征双边关系在民间层面受到波及。专家普遍认为，如果这一轮的外交风波持续升级，可能引发更多的经济、文化领域合作的降温。同时，双方近期都在公开场合强调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不过，在涉及台湾和区域安全问题，立场差距在短期内恐怕难以修复。英国媒体 BBC 中文11月18号报道，上任未够一个月，高市祖苗相继的言行和内阁议案燃点了北京的怒火，声称触碰到他的红线和底线。英国媒体引述外界分析说，这有可能是高市个人保守派风格的延续，更有可能是地缘政治动荡下的战略转向。最新的情况是，在日本官员飞抵北京交涉之后，11月1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日方必须要立即收回错误言论，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一个明确交代。而在同时，为了防止之前深圳有日本儿童当街遇食的事件，日本文科省亦都在11月18号提醒在中国求学的日本公民务必要留意自身安全。早前中共海事局已经公布11月17号至19号在黄海中部部分海域或者会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只驶入。中共中部战区发影片声称，枪已经上了子弹，剑已经出鞘，时刻准备打胜仗。日本外务省官员飞往北京交涉，而之前毛宁表示，即将来到的南非G20峰会，中共总理李强没有计划和祖市高苗单独会谈，关闭了高层会晤和解的通道。外界关注的焦点是，东京的防卫政策是否开始转变。刚刚上任没几耐的高市祖苗近日动作频频，他的战略是什么呢？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长美贤认为，高市首相上次的台湾言论并没有挑战任何事，只是陈述一种情况，北京想利用这个情况对日本新政府进行压力测试，而日本的回应对中共来说是有用的资料。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区域资深研究员罗梅小伯合博士分析认为，高市祖苗一直以来都是长期主张明确日本自卫队的地位，就高市来说，这是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的一个议程，例如草拟紧的军事阶级改革，这些措施正是这项努力的一环。日本媒体产经新闻11月12号报道，多名政府相关人士表示，高市祖苗正在考虑为日本自卫队的军衔改名，相关计划包括将一座改为旧时的称呼大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军队被解散，只是准许建立警察预备队，之后改称为保安队。1954年日本颁布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保安队改组为自卫队，而职责就被限定为维持日本社会治安和遵守防卫两项。基于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初始职能，兵种就由旧日军的兵科改为非军事化的职种，军衔就由旧日军的大座、中座、小座等改为一座、二座和三座，位级军官、兵曹和士兵亦都分为一位、二位、三位， 一槽、二槽和三槽等，由章到士总共分了17个等级。日本媒体报道说，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在10月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写明要在2026年修改自卫队的军衔制度。高市总苗政府已经就该事宜进入检查讨论程序，目标是尽快推动相关法律议程。日本媒体报道指，修改军衔是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方便理解。罗梅小百合博士就表示，日本新首相必须同时应付多种优先事项，除了推动他的国家正常化议程，亦都需要令日本的安全和防卫政策适应区域环境日益严峻的威胁，同时要持续吸引最保守的核心选民，亦都要谨慎行事，不要被视为正在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内阁，还要因应日本国家的人口危机。而人口危机对自卫队征兵已经构成实质而且迫切的挑战。日本国际基督大学国际与政治研究学系教授内吉指出，如果检视日本自从苏联瓦解之后的后冷战时期，日本自卫队已经扩大了活动的地理范围和参与的活动类型，无论是在该区域为战机加油，在印度洋或者在伊拉克以及其他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那绝非在北京不满的所谓日本撤香肠战略。高市内阁上任不够一个月的种种行动，或者可以说是三战齐发，但是每一步似乎都接近，甚至说是踩到北京红线。最引起关注的是那句震惊东亚的台湾有事论。有分析认为，那是自从2015年已故前首相安倍提出日本修宪并未成功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直言不讳，将台湾和日本军事挂钩，目的是加强美日联盟的核阻吓，亦都引发了争议。而在之前的11月12号，高市内阁已经表示正在研究草拟修改日本自卫队军衔和军服的议案。关注日本行动的某些中国博客甚至指出，高市早苗在视察航空母舰那阵穿那条卡其色亦即是国防色的裤，被解读为召唤皇军的信号。亦都有分析认为，由高市的战略来看，那是日本内阁对国防现代化的关键一步，透过象征改革振奋军心，配合2026年防卫经费增加一倍的计划，逐步摆脱和平宪法的枷锁。譬如11月14号曝光的无核三原则修改法例探讨，比起军服改革，无疑是最具爆炸性的举动。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高市内阁考虑在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安保三文件的时候，松绑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理由是准许美军核动力潜艇或者搭载核武舰艇停靠日本港口，能够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核阻吓。高市在国会咨询问答的时候确认，2026年将会推动修改宪法的计划。而北京对这件事同样表达抗议，是此举是日本为拥有核武器铺路。而日本国内外传媒和评论亦都警告地将会引发军备竞赛。日本防卫学者长美贤博士表示，讲到底，日本的法律体系本身就是问题。他解释说，在日本，首相需要宣告全立危机事态才能够调动自卫队支援美国，而在其他国家，领导人不需要这样就能够调动军队。他说，在日本的情况，法律是正面清单，自卫队只能够做法律写明的行动，譬如警察只有在法律提及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开枪，那就是正面清单。所以日本的自卫队到现在仍然是警察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如果不改变法律，日本一旦面对战争将会显得缓慢。所以亦都有分析说， 高市的战略只是藉着美国的核散来扩大日本战略空间，配合武器出口扩大，例如引进战斧巡航导弹，提升自卫队的远程攻击能力。但是日本此举的风险是会刺激北京加速核现代化和作出反制，亦都可能导致印太情况不稳定。有意思的是，不理价格高昂，中国开始大量购买美国大豆。据路透社11月18号报道，美国大豆短期价格远远高于巴西大豆。11月17号，中国至少购买了14船美国大豆，是今年以来中方采购最大的一笔。中国贸易商说，这是一项政治举措，中国企业敢做只是为了履行购买美国大豆的承诺。10月30号在南韩釜山登场的川集会协议，美国将会降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而中方就承诺在年底之前采购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而且在以后的三年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不过美国农业部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显示，川集会之后，美国只是在11月3号向中国出售132000吨大豆。在中日关系陷入争持不下的僵局时刻，又不计成本以高价购买美国大豆，用意非常明显，就是想哄川普开心，避免直接面对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